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继续借着《生命记》经上的话来交通和分享。求你来保守赐福，叫我们借着经上的话来体会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求你保守眷顾，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利用线上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在主里面有领受跟得着。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先请几位来帮我们读23、24、25，我们先读三章，因为都不长。
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以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揪。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
若有奴仆破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他同住。在你的诚意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妻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愿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家。
好。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换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前夫，不可再夫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人立位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上帝向弥利安所行的事，你这个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
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里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的。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枉屈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第25章，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定二人有罪。二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教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留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不能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若有两人争斗，这人的妻进前来要救他丈夫脱离那打他丈夫之人的手， 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也不可顾惜他。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在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今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视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 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纪念，不可忘记。
好，那我们就从二十三章开始来看。二十三章，好，那到这边呢，这边我们就要来思想神给的以色列人这些吩咐，啊，这些吩咐它的本意是什么？啊，神给以色列人啊很多的吩咐，啊，它本意是什么？那么二十三章开始的时候，这边讲到哪些人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啊，那入耶和华的会讲的就是啊以色列人在一起，那么整体会众的聚集。所以这边有讲到，意思就是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啊，属于以色列人，不是把它看成外人，啊，所以外圣受伤或被阉割的，那这个是指一个人的生殖器，外露的生殖器受，啊，不是天生的，是后来受伤的，或者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啊，这个就是人有意，或者是把它这个使它受到一些伤害的。那么这些呢，啊，如果从文献上看来的话，都可以看得到，啊，他们都是特别为了，啊，信仰的缘故，啊，风俗的缘故，那么来做这些事。所以这些呢也指着是跟，啊，他们的这个，啊，外邦人的信仰有关，所以这样的人不能入耶和华的会。那么第二个私生子，私生子就是，啊，这边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啊，意思就是，啊，一般来讲就是他的来路不明，啊，表示说他不是合法所生的，啊，一般呢，啊，比较会被解为是乱伦生的，或者是，啊，妙计生的。那这样的，啊，他们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直到十代的意思就是有一点永远的意思，啊，永远的意思。那么亚门人或摩押人也一样，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直到十代就是指，啊，一直不可以就是。那这些话，圣经里面的这些话呢，啊，讲的就是一个吩咐，它本身的用意是禁止人，啊，禁止人，啊，去让，啊，有这些不法的行为发生，啊，就是去跟，啊，外邦人的信仰，啊，有相同的做法等等，或者是有乱伦，或者有其他不法的事。所以它的本意是在这些，啊，那亚门人或摩押人也是一样，因为亚门人跟摩押人他们本来是以色列人的亲戚，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帮助过以色列人，没有帮助，没有帮助，反而呢，摩押王，去雇巴勒，去雇了巴兰，就是那个，在米索波大米的这一个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那么神，使得巴兰不讲咒诅，反讲祝福的话。所以，这里讲摩押跟亚门以色列人要跟他们有区隔，所以神说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个目的是叫他们跟，摩押人跟亚门人的做法心，有所区隔，有所区隔，但是呢，并不表示上帝就不祝福这些人，因为我们知道路德就是摩押女子，就是摩押女子。所以呢，上帝是用这个来区隔，要以色列人不要去，效法他们这些人的，生命，效法他们这些人的行为，不要有像他们那样的心。第七节，不可憎恶以东人，那以东也是他们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他们也在埃及的地上做过寄居的。那以东人、埃及人，他们第三代就可以，第三代就可以。那这是这个一到，这个三到八节呢，三到八节这边就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那么， 神的心意呢，是不需要以色列人啊，要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像亚门人，不要像摩押人，不要像亚门人，不要像摩押人。那么当自己有看到啊这些别人的缺乏，没有怜悯的心，那以东人啊，当时呢，神也要他们以色列人纪念啊。以东啊也曾经是他们的弟兄，那埃及也曾经啊逼迫他们，但是呢啊不要一直把别人的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逼迫，或者对人对我们的啊一些啊过去的作为一直记在心上，不要一直记在心上。所以这两个部分啊，就是来提醒以色列人啊，不要学那些啊亚门人、摩押人，那呢，但是呢，也不要啊在当中把人对我们的一些让我们觉得不满、让我们觉得难过的事啊，一直啊挂心在身上。所以这边是两个提醒哈。好，那么再来呢，啊，再来就是讲到出兵攻击的时候，讲到出兵攻击的时候要掩蔽诸恶，就是啊人要去过打征战的时候呢，不要让啊人在生命上面有一些的亏损，要当心。你们要出去打仗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谨慎，小心谨慎啊。然后第十节就讲到有人啊不洁净的梦遗不洁净就出到营外，那么清洁的傍晚写清洁再可以入营，所以这里就希望他们能够啊整个这一个在啊整个营里面是一个啊清洁的。然后呢便溺要到营外去，然后要铲一个用土用以铲子铲土，然后呢把它掩盖。这为什么？因为十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所以这一段话是一个特别的话，第九到十四节就是当以色列人整体就是他们派兵去作战的时候，他们要小心谨慎不要在他们的营中有不好的邪恶的事，那么呢也不要有邪恶的意念那总要保持自己的清洁。那么连这一个大小便也是一样要把它整个用土把它盖住。那么原因就是不要以为就是人在那里生活而已，而是神也常在当中行走，就在当中为了保护他们、救护他们，所以他们就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从现在的人看，就是不要在心思意念行为上有不洁那么借着这个身体的清洁来做提醒所以在这边呢，神用身体的清洁身体的清洁还有营地里面的卫生以色列营地里面的卫生，那么呢来提醒以色列人，就是当他们要出去作战，他们一定会不断地跟神祷告祈求，求主来帮助他们。这时候呢，他们就要持守住那一个清洁，那一个清洁。好，那么所以一到十四节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会借着摩西给他们的一些吩咐都是针对他们当时的信仰周边人的信仰的状态以及当时的情境给他们吩咐。那我们现在的人再来读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从这当中去体会上帝所要给他们教导的原则是什么。所以在这边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总是要持守个人的清洁，也保持个人的清洁，在心思意念上常常洁净，因为神要在我们当中。那么十五节开始，他说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要把他交付给他主人。然后呢你可以在那里选他喜欢的一个地方给他住，给他住，然后呢不要欺负他。所以十五节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欺负有脱了主人的手到你那里，这里强调的是这一个仆人是被欺压的，被这一个被虐待的。所以如果有奴仆是因为被虐待的而逃跑的时候这是一个困苦人困苦人。如果照古代的法律的话你不能够协助他逃脱，你也不能藏匿都不行你要把这个奴仆带回去给他主人但是因为他是受欺压受压迫的，所以在这里的情境底下才会讲说，那你就安排一个给他有一个可以脱离他主人的势力，可以在当中存活的地方。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神要以色列人，就是对人呢，在法律上要有怜悯的心执法是一件要紧的事，可是呢总要有怜悯的心，不是单单这个想说法律是什么规定的所以十五十六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我们可以看见后面还会有。十七节讲到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男子中不可有娈童所以这些不在婚姻中的这些性的交易性的行为呢，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然后能借着这些方式所得着的收入，那么呢不能够把它拿来带到神的殿来做还愿那么这两样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这里来讲到的就是在迦南地或者在附近的国家里面，他们都有这个男女的性的这个妙计在当中，那他们也收钱。那么这些呢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他因着神所憎恶的，那么神不喜悦这些，那么他们所赚来的钱也不可以拿来做奉献，因为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金钱奉献的来源也是要讲究的。如果一个人行恶行淫乱诡诈取得的这些，神是不悦纳的因为他的来源已经得罪神了。如果来源已经得罪神还要奉献给神，那就更加的得罪神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神在这边给他们的吩咐十九节呢，这里讲到你借给你的弟兄钱财粮食可生利息的物都不可以取利，你借给外邦人可以，借给弟兄不行因为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是一个特别的话，就是对当时的人来讲的话，取利息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可以借钱财取利息或者借粮食取利息，但是 对于自己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能够取利息，不能够取利息，这个在那、律法上已经规定的很清楚的规定啊、规定啊、在圣经前面我讲，贫穷人跟你住啊，跟你借钱啊，你不可以跟他取利，哦、都不能、哦、那同样的，那么不能取他的任何的啊利息，他跟你借你就借他、哦、啊，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读过这些啊同样的经文，所以这边呢，神要他们啊、哦，神要他们维系的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人跟人借力、啊、就是借贷取力的这种借贷取力可以算是一个公平的行为、啊、公平的行为，那么呢，神不是要他们只看重公平的行为，而是要看重、啊、兄弟的关系，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与人跟人 相处的时候，那么要考虑到的不是只有公平而已，也要考虑的是彼此的生命的关系。然后如果他们愿意看重生命的关系的话，神一定会赐福给他们。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啊、神会赐福，那人就要怎样？人就要信，人就要信。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讲到、啊、以色列人要相信神会赐福给他们，如果他们看重、啊、兄弟之间的、啊、关系。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见，从十五节他讲到、啊、要有怜悯、哦、有怜悯。如果一个受虐待的、啊、奴仆逃到你那里、哦、那你还是要、啊、帮助他保护他、啊、如果人想要用、啊、这些不法的所得、啊、来，那么这个不仅不能做，这些所得的也不能够成为奉献，因为神都厌恶 这两样、哦、然后对弟兄呢，总是不是指人跟人相处，不是只看公平，而是要看那一个关系，更要看重那一个关系。二十一节是、啊、向神许愿、啊、偿还不可延迟，因为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啊、你若不许愿到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以色列人、啊、向神许愿，神为什么会向人追讨？这边就是这边是讲到啊、要这个神是轻慢不得的，就是神用这些话来告诉以色列人、哦、人向神许愿，然后呢、啊、神、啊啊、成就人所许的，那么人就一定要照着他所许的愿、啊、来完成、啊、来完成。这些是避免什么？避免人、啊、避免人总是想要用一个交易的方式来跟神来做交易、哦、那么一个人既然跟神许愿了，神、啊、施恩了，那么人就知道了、哦、人就知道不能够不偿还，也不能够拖延，都不行、哦、因为、啊、这样子、啊、就大大的得罪神，因为、啊、这是人、啊、不能够用许愿来藐视、啊、来这一个好像用这个方式来取得人所想要的、嗯、那人许愿上帝能够应允，还是出于上帝的怜悯。然后二十四节，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哦、但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入了禾稼可以摘穗子，但不可以用镰刀割取、啊、这个是以色列人、啊、讲在当时这个农业社会的时候，那么、啊、是一个对人的一个怜悯、啊、在当中呢当然跟我们现在的想法不一样、啊、想法不一样、啊、那如果一个人、啊、从邻舍的产业旁边经过，看到可以吃的葡萄，他可以吃，那不被禁止， 啊，因为这是一个从神得福的分享，但是不能够把装在器皿带走，这不行。同样的，禾稼也是一样，禾稼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边呢，要人啊，人给人的一个自由，但不要贪婪，给人的一个在当中有一个自由的一个享受，但人不可贪婪，不能说既然我可以拿，我就多拿一些。其实人不要有那个贪婪的心，贪婪的心。那么对神呢的部分，人要有一个信实的心，要信实，要守信用，神看重这个。好，所以24章呢，我们就看见了，神看重的是什么？神看重以色列人归给神的时候，不要去学那些外邦人的样子，不要去学那些不怜悯人的样子，也不要记恨，不要记恨。然后呢，在一起，在群体当中，要注重洁净，要注重那一个圣洁。对待这些奴仆，要能够善待他们，不要有淫乱的事，淫乱的事。对待弟兄呢，要看重关系，要慷慨，然后要做一个有信用的人，有信用的人。然后上帝给人的一个自由，给人的一个可以当中的享受，但不要贪婪，不要贪婪。所以这些呢都是神希望以色列人是有一种一个群体，就是神看整个以色列人是一个一个，特别用耶和华的会，他是看重的是以色列是一个全体。那么这个全体，他这个群体呢，是一个归神的群体，他是一个归神的群体。所以一个归神的群体，他们就要在意这个群体的成员，不要去效法那些异教徒的，不要去效法那些外邦人的习俗，这些都不要。那在当中，人跟人相处，坏的不要去学，也不要彼此记恨，那么要对人都有怜悯，对人都有慷慨，都能够因为神带我们，所以我们就要对人更加的愿意给，施比受更有福。然后呢，做一个有信实的人，那神给人的一些自由，人就不要贪婪，不要贪婪。所以这些我们可以从这些话语当中话语当中。那在新约曾经出现过，就是耶稣的门徒从这个麦田就是取了一些麦穗掐在口嘴里吃。这不是，这些在他们的社会是许可的，那就是因为律法上面许可这样的事。好，那这是第23章。我们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要马上问的？
在今天看来，是不是等于教会呢？
如果用相称的方式来讲的话，就跟教会是一样的，一样的哈。就是，但是我们不用这些不用这些字面的话去约束人，我们看重的是这些字面的话背后的原则。
好的，谢谢。
是，我想问你刚刚说许愿要偿还，偿还指的是什么？
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许愿他们就会就是你跟上帝说，上帝，我有一个期待，那你如果有这个期待你满足，我就愿意做些什么献祭啦等等之类的，那就是许愿要偿还。那或者像另外一个条例，就是拿细耳人的条例也是一样，他许愿做拿细耳人，那么是日期满足了，那么他就要在满足的时候献祭。所以以色列人跟神会有一些许愿的动作，那么他 啊，照着他所许的愿，他就要偿还。那比如在士师记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士师去作战之前，他们也会许愿，但是有些人许的愿不太有智慧，就比较 就很难过了。这样了解吗？
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话太快了、比如说他跟上帝祷告说如果怎样怎样他就要怎样、这个话太快就很危险，因为、我们不一定做得到，我们不一定做得到。那如果我们、许愿了又做不到，那 就是藐视神、藐视神、这些都是这些神上帝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总要做一个谨慎的人、也要做一个、能够、交托仰望神的人。好，还没有第二十三章。好，那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看、继续看。那么二十四章开始呢、这第一段话讲的是一、到四节是讲休妻的条例。那么这边呢、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户家。这里呢，这里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一个律法的很多规定里面呢、是、摩西的意思，或者说摩西呢，摩西给的，摩西给的、这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律法虽然出于神，神给的以后怎么样在当中照着神所给的原则在当中施行，有在当中施行的条例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摩西给的、摩西给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摩西，这个是在圣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那这一段话对我们解释律法蛮要紧的，蛮要紧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摩西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若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这一段话让我们、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对话。法利赛人来到神，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抛一个难题给耶稣，用这个难题来、试探耶稣。这个难题是什么呢？就是休妻。休妻，休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离婚。因为、古代在以色列人的那个时代、这个是以男性为主，所以休妻这个主权是在丈夫的手中，所以在丈夫的手中、所以法利赛人就用这个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其实为什么用无论什么缘故，意思就是说男人有主权，所以他要怎么样用他的主权都可以吗、意思是问这个，问这个、所以法利赛人的认为就是、丈夫有主权、所以他们认为的是什么？是男人有主权，男人有主权，那么所以呢，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休妻。好，这是、法利赛人的想法。那男人有主权又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这样子对整个 律法的精神、婚姻的精神又说不过去，不管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又说不过去。所以耶稣的回答呢，如果是讲到什么原因才可以休妻的话，这样子啊，总会有一个界限。耶稣如果画一条线说，哦，在这个界限以外就要可以休妻，这个以内就不可以，那你这个线要画在哪里，画在哪里，那么这就很难了。所以他们用这个来考耶稣，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你要规定一个法律，画一条线，那么用这条线啊，随越线的啊就犯法，那这个线要画在哪里，画在哪里蛮难的啊。所以法利赛人有些人说啊，妻子煮的食物不合我的胃口，那改进不了，把它修掉，那这个可以当界限吗？还是说啊，妻子的对我的态度不好啊，我总结了他不尊重我，那这个尊不尊重界限要画在哪里？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画的界限。好，那么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很特别，他不是用摩西的律法回，他回到什么？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造男造女，他会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神自己的定规，神的定规，所以夫妻是一体的，这是上帝的定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意思是什么？主权在神。好，我刚才有讲了，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说，如果可不可以休妻，主权在谁？在男人，在丈夫。但是主耶稣说不是，你能不能休妻，你没有权利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这婚姻是属神的，是神定的，不是神定规而已，是神在婚姻当中掌权。我再讲一次，不，上帝不是定一个规定叫我们婚姻去遵守，不是哦，不是，是上帝是在这个婚姻当中掌权，掌权，这个婚姻是属神的，是神在当中掌权。所以一个人想要在婚姻中做任何休妻的事，那么这个要上帝许可，因为上帝掌权，上帝掌权，不是丈夫许可，不是太太许可，不是两个人愿意，都不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强调一个婚姻呢，权力都不在丈夫，也不在妻子，权力在上帝，在神。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主权在神。那法利赛人一听就说不会摩西说你们可以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好，下面那一节很重要，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心硬的意思就是信不过神心很硬，相信不了，相信不了，对上帝信不过。所以在人信不过上帝的情形之下，又要维持社会比较和谐，所以摩西就给他们这个条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十诫以外的条例呢十诫以外的条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十诫以外的条例里面在这个摩西给他们的婚户里面有一些是神直接说的有一些呢是摩西呢根据以色列人，根据上帝给的条例里面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所给的所以像休妻这种条例就是，所以我们刚才读的有些条例也是它是摩西因为以色列人信心软弱的缘故，所以给以色列人的条例。那所以主就讲起初不是这样起初如果我们信得过上帝就不会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是罪人，常常信不过，所以神就借摩西就同意给以色列人这些条例那如果一个人犯奸淫，这个是破坏婚姻，破坏婚姻那么就破坏了，所以一个人不可以破坏婚姻娶了被休的妇女也是犯奸淫 好，如果我们要有这个观念，所以这样子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基本上来讲我们会用心的是十诫，十诫，因为神是颁在律法的石板上的十诫。但是我们读十诫，我们也是要把那个上帝的心意拿来遵行，或者照着上面来持守。那其他律法，你说我们其他律法我们有没有在遵守我们不再用这些条文了，后面我们不再用条文，因为我们要的是这些律法的精义，律法的本意是什么。所以刚才弟兄姐妹可以听到我跟大家解释律法的时候，我会跟你们提上帝的用意呢，在提醒我们什么就提醒我们不要记恨那对人呢不要起立要看重的是关系关系但是如果你把现在这个拿来教会说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某某弟兄你把钱借我不可以跟我拿利息，你不能这样要求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不把这个拿来做我们现在的条文用。但是我们人跟人之间我们总是要能够看重关系，能够慷慨的帮助人那我们也不能说好，现在你到了弟兄姐妹的这个葡萄园，你想吃就尽量吃那我们也不能这样如果人家不许可不允许也不做这个事因为这个都是让人在当代的人，我们要抓住他的精神是什么好，那我们再回到24章来。所以摩西给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的心硬，所以摩西就说什么，就说你如果看见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合理的事不合理的事是什么这个不合理不合理就是你不喜悦的事，就是污秽的事。但是这边呢很笼统，没有讲哪一样所以这样才是法利赛人用这一句话来考耶稣的所以这边呢最主要的摩西写这个就是希望人呢不要一直用自己的那一个主观性的那些对妻子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批评论断欺压，那么如果与其这样子对妻子，倒不如让妻子可以离开，让妻子可以离开，那离开以后他还可以去嫁别人。所以摩西当时是不希望人对人有一个虐待，有一个虐待有一个一直的强迫。所以倒不如呢你就给他一个休书，让他可以去嫁人那么如果有人再娶他那么娶的这个如果再恨恶他把休书给他打发他离开那么这个之后发生的事情呢就跟这个前夫无关。第三节讲的说他之后所发生的事跟前夫无关打发去的前夫不可以在妇人被玷污以后再娶她为妻，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耶稣为什么娶这个人，就是一个就是不能够再娶的就是再娶回来就会玷污，就会玷污神不要他们这个像这个在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里强调的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上头，摩西希望他们怎样谨慎，谨慎。你不可以把一个妻子你觉得不喜欢她了，你把她休了，那么改天你又觉得又想念她了，又把她娶回来那这样子只随着自己的情欲做事，这个地就被玷污，就被玷污。所以人总是要在自己所行的事上 啊，非常的谨慎，不要啊，不是上帝给以色列，摩西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心硬，既然心硬，给他一个机会啊，把妻子休了，但是他不能够再想要再啊再来把妻子要回来，因为再要回来啊，他的心啊就是相当的啊，相当的在当中啊，相当的自我啊，相当的败坏啊，那么就把地玷污了。所以这边呢，整段的一到四节啊，虽然摩西许他们可以啊休妻，好、啊，可许他们可以休妻，但是呢，这边有一个很强烈的，就是啊，他们要谨慎在做这些事情上头，要不然就把神所赐的地给玷污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啊一个比较啊特别的一个条文在这里。好，那我刚才所提的玷污这个事情，如果前面大家有想到过，就可以想到啊，前面二十一章有讲到，你出去跟人家打仗，然后你把仇敌杀了，把他的啊女儿站起来做你的妻子，哦、那你占据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然后你不喜欢她，又把她啊随她出去，但说你不可以把她当作婢女卖掉，因为你玷污了她。所以玷污是什么？就表明说，她在当中的结合是有人的那一个强暴的势力在，有强暴的势力在。当一个男的因为打仗的缘故把仇敌杀了，把他的、啊、女人占据了，你用强暴的势力去占据、啊、这是玷污、啊、虽然上帝没有追讨他的罪，但是他已经用他强暴的势力去占据人，他就要尊重人，因为他是用强暴的势力去占据的。同样的，一个丈夫娶了妻，如果把妻子休了，就要记得他是用强暴的势力对待妻子、哦、对待妻子。所以这个玷污呢，他这里就是讲人用强势，你用强势去对待、哦、而不是一个合理公平、啊、去对待人、哦、那么人就要背负一个、哦、这当中就是玷污，就是玷污啊，让这个当中隐含的不解。所以这当中呢啊，休妻这件事情，摩西虽然许他们，但是要他们知道啊，这件事情是一个啊不是上帝喜悦的事啊，然后他们做了，他们就要承担那个后果啊。如果反过来啊再去娶那个前妻的话，就玷污了，神就憎恶了。因为他等于强暴两次，知道吧？前面休妻强暴人家一次，用强暴的势力带人，后面再娶人家还是用强暴的势力、哦、好啊，这些这个是一个啊人的人心，神不要人在当中啊，当一个人啊用自己的权势对待人，那么这个在上帝眼中就是一个污秽的行为，污秽的行为。好，第五节前面有讲，先娶妻的他在征战的时候、啊、不用去当兵、哦、这前面我们看过、啊、那么公家的事也不要让他办，让他清闲在家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所以摩西给这个条例也蛮人性的、哦啊、先娶的妻就让他有一年的蜜月、哦，我们才是蜜月，它是蜜年，可以欢喜快乐一年。好，所以、第六节、第六节，你不可以拿人的、全盘磨死或是上磨死当当头，这是拿人的命当当头、以色列人是这样、在古代的时候，他们呢、家里都要有一个磨死，磨石下面那个是比较重的，上面是比较轻的，用一个手就可以转、 转动它。那为什么他们一定要磨石？因为以前他们的谷物很硬，谷物很硬啊，特别是那个玉米，玉米很硬，所以它不是说玉米拿来啊，我们一般吃的玉米我们都是新鲜的拿来煮，所以是容易软。但是如果他们把它晒干吊起来放了一段日子变成非常硬，这个是很难煮的，所以他们通常要把它磨成粉。所以玉米也好，小麦也好，或其他这个五谷杂粮，他们都是晒干过的，所以要怎么做就要先磨成粉，磨成粉。所以你把它的磨石拿走，它就没办法吃饭了，因为他们磨成粉也不像我们现在去买面粉放着，不是，他们就是拿来然后今天要吃的就今天磨，磨完就做成饼吃的。所以第六节就讲到人你总是要顾念别人的顾念别人的生存。第七节，有人拐带一个弟兄把他当作奴才，或者是把他卖了，那么拐带的人就要致死。所以对于这个律法上来说的话，拐带诱拐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等于是把一个人的命给害了一样。第九节，在大麻风的病上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所指教的留意遵行。那么这里强调的后面讲，在埃及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你们要纪念。米利暗这件事情呢，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米利暗长大麻风的事。米利暗为什么会长大麻风？因为米利暗当时呢，对这个在民数记十二章，那么米利暗他有一个事情很不满意的，就是上帝呢只对摩西说话，让摩西做领袖，所以呢他是摩西的姐姐，然后呢他也在当中那么呢这个做了很多带领的事那么所以后来因为他找到一个借口，那么呢就在当中指责摩西就是指责摩西当首为首 为领袖的这件事情所以米利暗其实是因为个人的嫉妒个人的自我，那么呢神就让他长什么大麻风后来摩西为他祷告，所以他摩西为他祷告，神就讲神就讲他要蒙羞七天，所以他在营外待了七天。这里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大麻风的灾病上他们要当心当心大麻风神让大麻风在以色列人当中，特别是对付那些骄傲的人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乌西亚王。乌西亚王神很祝福他，所以他国家变得很强盛，所以他就觉得上帝很祝福他，所以他就要上神的殿去烧香。那么到神的殿烧香，这是祭司的责任，所以祭司就阻挡他说，王啊，你不可以做这个事。然后他不肯，他硬要去，所以他就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所以大麻风一般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在当中自以为是得罪上帝，那么就长了大麻风。所以摩西跟他们讲，你们要谨慎照着神的话做，照着神的话做。所以在当中以色列人要谨慎好，第十节呢你借给邻舍不要进他的家拿当头，要在外面等他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这个是 你对人要尊重， 不能说因为你 有求于我、哦、然后我就跑到你的家里面、啊、去拿典当的东西、哦、不行，你要让人家、啊、拿出来给你。所以你看、哦、律法对这种、啊、对这种、啊、也提醒，提醒说有人有需要跟你借，你也不要、啊、不要对人就不尊重、啊、不要这样对人不尊重。他是穷人，你不可以留他的当头过 夜、哦、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啊、这个就是外衣。外衣，以色列人穷人的话，他只有一个里衣一个外衣，那么外出的时候、啊、穿外衣，但是白天比较热就不穿外衣，但是外衣呢就是拿来晚上当被子盖。所以他如果把外衣当作典当 给你的时候，那么呢他就出去赚一天的钱，赚到钱他回来再把他的衣服赎回来。那么在这里呢、啊、神给的律法要摩西要以色列人记得，你做人一方面要尊重，一方面要怜悯，一方面要怜悯，你在日落前就还给他，因为日落以后天气就变凉了，你就要还给他、哦、然后你也不要 把他留着过夜、哦、不要说、哦、你钱没有还我，那你就东西不要来要回去，不行，你还是要还给他、哦、你要在当中，如果这就是你就会蒙福，他为你祝福，为你感谢，你的这个怜悯的心，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的，就是上帝就认定你是一个义人，意思就是上帝会祝福你，上帝会祝福你。同样的，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聚居的，不可欺负他，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的、啊、这个是、啊、我们在那个在物质很缺乏的时代通常是这样、啊、一天的工钱一天拿、啊、所以耶稣讲那个葡萄园的比喻也是、啊、早上去做工，那傍晚收工的时候拿钱，那这是、啊、在一个、啊、困苦的时代，这个是、啊、一个常见的情形。所以一个人困苦穷乏的雇工，他出去做工呢，他一天、啊、他就一无所有了，他所真正要的所盼望得着就那一天的工钱。所以如果人托付人家的工钱，这是一个很大的罪、哦、很大的罪，因为他就是在等他的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那如果你当日不给他工价，那么他求告神了，那这个罪就归你了，罪就归你了。所以 在这边呢、啊、我们就看见了第十节到十五节，在主在这边、啊、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尊重人，一个穷乏人跟你借、啊、虽然他穷乏，你还是要尊重他，不要进他的家里拿东西，等他拿出来给你当当头。然后你对这些跟你借的，你总是要怜悯、哦、他能还不能还，你总是要顾虑他能不能活生存下去、哦、那么困苦穷乏的雇工，那么你总是要记得、哦啊、工价要给他，不要等到日落。为什么？你工价先给他，他可能就可以先让家里人、啊、有钱、啊、拿去买粮食吃、哦、你要工价先给他，不要说你做完了我再给你、哦、因为那个可能就是他、啊、一天所依靠的哦、那也不要让他觉得、啊、他的工钱会被扣在那里、哦、因为他只要求告耶和华，那么罪就归你的。所以这整段呢，在告诉人，那么呢、啊、要能够尊重人、哦、要尊重人，要怜悯人、啊、特别是那些弱势的。十六节，不可因子杀父，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多为本身的罪， 这次讲到啊，一个审判官的只能为当事人的罪审判当事人，哦，跟其他的人不要牵连，不要牵连。哦，十七节啊，哦，也是讲审判官啊，哦，聚居的孤儿、寡妇，这些都要知道。那么呢，总在这个你要向那些弱势的哦，聚居的孤儿，你还是要正直。哦，那寡妇的衣服当当头。寡妇在古代的时候也是一个极为弱势的，你就要怜悯，你要怜悯，虽然你要公义也要怜悯，哦，那总要记得在埃及做过奴仆，神在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所以摩西这里有讲到，哦啊，这是摩西吩咐的话，摩西吩咐以色列的话，就是所以主耶稣会讲说摩西许你们，因为这些话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因为神喜悦人公义，但是呢，审判官不仅公义，在某些情境下头他要有怜悯，要有怜悯。那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继续讲，哦啊，继续讲，你在田间割庄稼，那么割了以后你忘了拿，不要再回去拿，哦，回去拿，因为有寄居跟孤儿寡妇可以在你后面收取，哦，所以你既然忘了就忘了，啊，让后面的有需要的人去收取，这样神就会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哦，打了以后还剩下的你就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不要说，哦，那边还有再打，哦，你打了以后那剩下的就不要打，让聚居的跟孤儿寡妇可以拿，哦，因为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呢，啊，我吩咐你这样行。所以摩西要的是以色列人要怜悯，怜悯在他们当中的聚居的孤儿寡妇，就是那些弱势的。这个当一个人有收获的时候就要怜悯人了，有收获，有庄稼，有葡萄，那你有收获，有得着，那就要有怜悯的心，有怜悯的心。所以你在田里面收割了，收了以后一想到，哎呀，那边有忘掉什么，那不要回去拿。为什么？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是这样，收割的人，那么后面就有人等着拾麦穗，哦，所以那个路德记，路德就去拾麦穗，拾麦穗，哦，人家在收割，你不可以去拿，他收割过去了，你可以从后面收拿，从后面捡拾那个麦穗，哦，所以那个啊，波阿斯有强调说，你们抽取一些给他拾，这个就是对人有怜悯，哦，那啊，这样子他也是对这些去拾麦穗的人也是给他一些尊重，哦，就是他也是在整个自己的得着上头他也付出的一些劳力，哦，付出一些劳力。那你打这个打你摘葡萄你总有一些剩下的，打橄榄总有一些剩下的，因为橄榄树比较大，所以他们拿一个棍子打橄榄树，打一打以后橄榄掉下来，哦，掉下来他们就在下面收拾。那么人不要把它打收拾打完，你总会剩一些，就剩一些就让那些啊没有的孤儿寡妇去拿。好，所以二十四章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因为二十四章都是在讲到啊人的本分跟怜悯，人的本分跟怜悯，啊，要当心，啊，有些是你的本分，有些是你的怜悯，然后在不同的位置上，当人有这个强势或者是有主权的时候，那么呢就要谨慎使用自己的主权，啊，要谨慎使用自己的主权。在这边讲的，啊，第二休妻的事，休妻如果男人用他的主权休了妻，他们就要当心了，这是用自己的强势压在别人身上，所以呢， 啊，对方已经是受害者，那如果嫁出去了，那前夫不可以在后夫死了，或者后夫又把他打花了，你又再去把他娶回来，这不行的。哦，所以这里呢，不要让一个人好像一个物啊，拜当中啊不被尊重。哦，那这样子会玷污，这是神憎恶的事。那人啊有本分，但是也要看他的当时的情境。做当兵服公务，这是本分，但是呢他是先娶的妻，所以呢啊，人有本分就是人有义务，哦，人有义务，但是人也有一些什么啊，在一些怜悯特殊的情况下也要给他一些恩典，给他一些恩典，哦，那么所发生的事总是要留心，哦，特别是大麻风要留心自己有没有得罪神，哦，那么总是要谨慎照着神吩咐的去行，哦，那然后啊，人借贷的事情雇工的事情啊，总是要尊重对方，给对方怜悯，哦，那么要紧的就还是怜悯要在先，怜悯要在先，当你有所得的时候就要都有怜悯，在公益的事上也要有怜悯，虽然是公益，但是如果对方是寡妇孤儿的话，你也不要拿他的衣裳当当头，哦，也不要，哦，因为这样子他已经一无所有的，你把他仅剩的都拿走，这也不行，这也不行，哦，那么收割也是一样，哦，收割也是一样，人有得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些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总要啊存怜悯的心。好，这样子，这就是二十四章呢。我们看见啊，记得不是只是看重是非啊，是非是要在意啊，但是在是非之下啊，在执行的当中，我们总是对人还是有一个尊重跟怜悯。好，有没有问题？摩西吩咐的话写在圣经上，哦，那上帝也同意这样吩咐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在新约也有一段这样的话，哦，那他吩咐一些啊，这一个啊，在哥林多前书他吩咐以色列哥林多教会一些话，对不对？他吩咐到最后说，我想我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哦，所以他也是这样啊，在吩咐的里面啊，当他体会上帝给的用心的时候，他就会写在圣经上。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25章这里讲到啊，如果有争讼的事情，那审判官审判的时候啊，定义人跟恶人啊，一个有理一个有罪，定完了以后，如果恶人啊照着规定要受责打的时候，就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他的罪照数责打，啊，照数责打，啊，有些啊，然后看要鞭打多少下，但是第三节讲得很清楚，只可以打40下，不可以超过，超过就是轻贱你的弟兄了。所以一个人啊，对他所受到一些刑罚的时候，也有一个界限在那里，也有界限在那里。你用鞭打他，让他受屈辱，只能打40下。所以以色列人为了不超过40下，所以他们一定是打39下，免得不小心打40下，或超过呢就得罪神。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在啊做这些事情，最多打39下。所以保罗在写信里面他说他被打了3次，每一次40减1下，就是从这里来的，从这里来的，哦，那当然保罗他是罗马人，所以他不应该受鞭打的，但是他为什么受鞭打，就是他不肯表明他是罗马人的身份。他像什么样的人不表明这个身份？像以色列人，他像罗马人会表明他是罗马人， 但是他像以色列人就不表明他是罗马人，所以他照着罗马人、以色列人的、身份呢、被以色列人鞭打、那打了39下。所以这边就讲到、对一个人的、判定有罪刑罚，那么使他在当中、受羞辱，那么也要能够、有一个相对的尊重在那里，只能达到40下，不能超过、超过。然后第四节，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是 很特别的一节，因为前面不讲动物，后面不讲动物，对不对？突然之间就讲到动物，所以保罗就讲这一节不是只对牛讲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他引用过这一节，这一节他就说做工的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牛在床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保罗用这一节来讲他的精神，精神就是什么，就是做工的应该怎样得工价，得工价这是应当的，做工的应该得工价的、做工的应该得工价。所以保罗用这一节来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服侍神，他做工了，他就可以得工价、得工价。但是保罗却没有跟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跟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这个呢、这个带跟他们拿这个奉献、拿奉献、那保罗不跟他们拿，因为他觉得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上面的层次 还不够，所以保罗就不拿。那这一节呢，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时候就引用这一节、就讲到说神不是顾念那个牛，其实只要我们能记得、做工的总是要得工价、要能够对人、有一个、当他所做的当照他所得的给，所以才会第四节才会跟一二三连在一起，照人当得的给，这才是一个公平，才是一个正义。第五节，第五节到、第十节，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情境，就是、弟兄、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这个是在古代的时候、为了刘明的缘故、刘明的缘故。那刘明呢，就是说一个人的名字留下来，那为什么？因为明是为了承继那个产业。以色列人到迦南地以后，那么按照他们的、每一个、支派宗族，那么就会给他们、给他们这个产业、然后呢、这个如果兄弟在一起住的时候、在一起住的时候，那么呢、如果哥哥死了没有儿子，那就表示他的产业没有人继承，那没有人继承的话，那么呢哥哥的名就没了、没了，因为古代的人、通常都是留名的、留名用名字留下来、在当时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相类似的、制度、为他留个名，让他的 后裔来承受他的产业。好，所以这里就讲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所以这个是在当时。所以第五节弟兄同居就是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如果弟兄住在一起、那么呢、他就要能够为他的弟兄来尽这个本分。那这个呢不是只有摩西在这边讲哦，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的时候，这很早就有，记不记得那个犹大， 犹大为他的大儿子娶了他嘛，对不对？那大儿子死了以后，他就要二儿子去跟他嘛同房，结果二儿子又死了，那么剩下小儿子犹大就不肯给了、哦、所以这样的一个风俗也好，这样的一个做法也好，很早就有、哦、很早就有。那摩西在这边呢也是提醒他们、哦、那么要看重那个名，因为那个名是为了承受产业的、啊、成为 后裔承受产业、哦、第六节，那么如果这个妇人生的长子就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哦、所以呢他要为他留名。所以以色列人很有意思你为兄弟留名的这个孩子不归你，不归你，是归你的兄弟的。所以这样子为什么那个犹大的第二个孩子不肯给 让他嫂嫂有孩子，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就好像吃亏了一样。所以这是古代的人为什么吃亏，这主要还是看重财产，还是看重财产。我们用那个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犹大生的三个儿子，那么呢大中小三个，那老大死了，如果他都一直没有后代的话，那么第二个跟第三个就可以分犹大的财产，因为没有长子，因为长子可以多拿一份。好，所以他就可以拿到二分之一的财产。但是呢如果他为他哥哥留后的话，那么他哥哥的后代就是长子，长子要拿多拿一份。那就表示什么？三个里面要分成四份，那老大的儿子要拿两份，所以老大的儿子就拿二分之一，那老二跟老三就拿多少？四分之一，对不对？所以这个犹大的二儿子呢，他就很会计算。他一想，如果嫂嫂怀孕生孩子了，我继承我爸爸的产业，就从二分之一剩多少？四分之一了。所以他不要给他生。哎，这就是人的计算，人的计算。所以呢第六节，妇人生的长子归死兄的名下、哦啊、记得、哦、那个人就会去计算、哎、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那财产就分到怎样。所以为什么第七节，如果那人不愿意的话，他哥哥的妻就把他带到城门长老那里把这件事请长老定夺。所以这里讲，他讲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这是本分哦，这是他的义务哦。长老就招那个人来问，如果那个人执意说不愿意，好，那么呢他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哦、所以这个称为脱鞋之家这件事情在路德记出现过，对不对？波阿斯不是在城门口吗？那照这个赎这个这个拿俄米的产业的话，这个波阿斯是第二顺位，然后那个第一顺位的人来的、哦、然后那个第一顺位的人来，他本来讲说哎，赎那块地好不好他就说好，他要赎。然后波阿斯就跟他说，你不能只赎那块地哦，因为路德还在哦。那路德还在的意思是什么？路德生的孩子就要继承一部分，对不对？所以那个人一听，哦，这样不行，这样不行，我花钱去把地赎回来，还要生孩子，孩子要归这个地，又不归我，那不是怎样？那不是吃亏了，对不对？因为都什么都没赚到啊。所以那个人就觉得不要， 那波阿斯说不要，那你就到长老面前把鞋子脱了，哎哦，这叫脱鞋之家，哦，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一到十节呢，这里五到十节这里讲到啊，讲到为弟兄为流民呢，这个在兄弟之间的一个义务，一个义务，哦，但是为什么啊人会不肯，哦，因为哎这当中他要付出代价的，那付了以后又不归自己，所以人的私心在那里，就不让这件事情他不愿意去做，哦啊，所以这个摩西啊提醒他们，哦，一个人啊总要啊尽自己的本分，哦，好，再来呢啊十一节有两个人的争斗，两个人在，啊，争斗在那边，啊，打架，如果一个人的妻近前来为了救她丈夫就去抓另外一个人的下体，哦，那这个是一个，啊，比较恶毒的做法，那么他摩西给的律法就是要砍断那一个人的那一只手，哦，手是单数，他用哪一只手抓就砍断哪一只手，不可顾惜他，就是人相争之下不要有这些狠毒的手段，狠毒的手段。十三节到十五节十六节就是，啊，你的袋子里面囊中，就是，啊，以色列人，啊，有一个挂了一个囊，啊，一个袋子挂在身上，一个袋子里面就是装银钱跟装华码，哦，就是，啊，买卖东西用，然后家里卖东西有升斗，哦，升斗，啊，升斗就是一个一个容器，哦，一个一个容器，哦，那一般来讲的话，啊，买有一些东西，啊，比较贵重的就是用大小砝码称，哦，那如果买粮食的话就是用升斗装，哦，升斗装，嗯，那他这里讲你不能用大小 不一的升斗，就是你买东西，买东西，哎，啊，的时候重的算成轻的，那卖东西呢，轻的算成重的，啊，人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啊诡诈在当中，所以要用公平的升斗，公平的砝码，哦，那么因为你行非义的事，就是暗中隐藏的这个邪恶的事，神都憎恶，哦，神都憎恶，这些都是啊提醒以色列人在做买卖的时候要诚实，要诚实，哦，好，然后这边呢强调的是，啊，一个本分，哦啊，当尽的本分，啊，当给公价的要给公价，然后你当尽，啊，当做法官，当审判，当责罚都要尽，这是本分，那本分的本身里面有怜悯，要有怜悯，哦，不能只是计算自己的，啊，得失，你要有怜悯的心。再来十七节，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趁你们疲乏困倦，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哦，所以神呢 就在当中让耶稣亚，哦，让耶稣亚去跟亚玛利人征战。好，这个是一个，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事，哦，非常特别的事，这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八节开始，啊，摩西要耶稣亚，啊，我们从第八节的记载我们看到的是，啊，我们看到的是摩西呢很简单，我们就看到说，哎，这个第十八章我们看到的记载就是亚玛利人出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哎，我们以为就是亚玛利人来跟他征战而已，哦，但是生命记二十五章十八节却告诉我们，啊，不是亚玛利人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而是什么，而是亚玛利人看以色列人，啊，这整个部队，哎，整个队伍那么多，那在旷野行走，然后那个软弱的疲乏的在后边，所以他们就看到有机可乘，就在那边呢，啊，趁机击杀攻击那些在后面的，所以呢摩西就 要这个耶稣亚带领人去跟他征战，那摩西跟亚伦户尔在山上祷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一直那摩西在那边一直祷告，手举着杖，手举起来就打胜，放下就输，所以他一直举，举到日落的时候，耶稣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所以神就跟他讲，你要把这个亚玛利的名号涂抹，因为主一座坛叫耶和华尼西，尼西，所以神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征战。那亚玛利是什么？亚玛利就是讲到那个讲到这人呢，这个人借着自己的强势欺压那个弱势然后在当中趁人疲乏困倦击杀软弱的所以亚玛利在这当中呢神一直跟在这里呢，摩西就提醒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让你得享太平，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的，不可忘记怎么去涂抹它一个是把亚玛利人消灭，一个是提醒他们不要做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什么？亚玛利人就是趁着人家疲乏困倦，然后去抢夺人家，所以这还是一种什么？还是一种贪婪强势以强欺弱的行为那么所以亚玛利就是一些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人呢不要在社会当中以强凌弱不要有这种以强凌弱的行为，对人不怜悯用强以强凌弱的这种行为不要，在你们当中要把这样的一个情境从你们当中驱除。所以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多，其实摩西给以色列这些律法都在提醒反复的在提醒的，人总要尽人的本分，因为这是人的义务，人在那个位置上就有他的本分跟义务。再来呢，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有权利的时候，总是要公平公义，在公平公义之外还要记得要怜悯，要对人有尊重，要对人怜悯，对人有尊重人不要忘记一个对人怜悯的心，只要有对人没有怜悯，那么呢这样子在整个的整个不怜悯人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罪所以雅各书就讲，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如果一个人不怜悯也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都受了怜悯，我们都受了怜悯，照道理我们应该受审判的照道理我们应该受审判的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一个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都是在罪当中的，我们都是要受审判的，但我们却受了怜悯所以我们蒙怜悯的人，我们总要记得总要记得对着人的那一个怜悯。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读了这几章，我们很快的把这三章再复习一下二十三章开始呢告诉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全体来讲的话，那么呢它是一个属神的群体，所以一个属神的群体呢，它就要维护这个属神群体的这个神所要这个圣洁的群体所以呢不要把异教的东西带进来，不要有那些这个世界的风俗这些败坏带进来总要在当中维持教会的一个谨慎维持教会的圣洁，然后 啊，这些不好的要去解，那么也不要记恨，啊，不要记恨，啊，然后在整个群体当中，那么呢，总要在整个社群当中，不仅有啊清洁，有洁净，有圣洁，也要有怜悯，也要有怜悯，哦，要有那个怜悯，不仅要有公平，也要看重关系，哦，要看重关系，哦，那么面对神总是不要啊这个啊急于张口，总是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哦，那么跟人都有一些对人的尊重啊，跟人的分享，但不要贪婪，哦，然后二十四章休妻的条例这里告诉我们，那么社会的一个风俗上很可能给某些人有一些强势，某些人有一些主导权，但是这些有强势有主导权的要知道我们，啊，站在那个位置上要谨慎，啊，要不然我们就是用自己的强势跟主导权去欺压的人，所以人也要能够自己在当中，啊，体会自己，哦，然后，啊，总是要对人都有一些怜悯，哦，然后不要、啊，骄傲自大嫉妒，哦，啊，因为总要把过去的圣经的，啊，发生过的事当做一个纪念，哦，像大麻风的事也是一样。那罪人呢，啊，对，特别对弱势的弟兄还是要尊重，哦，然后不要忘了，啊，当给的要给，哦啊，然后在公平中，啊，以怜悯为念，有所得的就要纪念那些，啊，有失的，啊，或者得不着的，哦，然后，啊，人在一起，啊，兄弟在一起，啊，那么总是要记得那一个啊，彼此照顾对方，啊，对照顾对方的，那是一种义务，啊，那是一种本分，是一种义务，啊，然后，啊，不要有恶毒的行为，啊，在做买卖的各样的事上都要公平，啊，那特别记得，啊，人的内在，啊，总是希望自己比较强，比较有力，比较怎样，但是要当心，因为这样强有力有能有本事，啊，等等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知道了，啊，有所得就要有更多的对人的慷慨跟怜悯，啊，不要把我们的强势等等拿来，啊，成为我们的一个，啊啊，更有从别人身上得利的方式，这样子就会得罪神、啊，因为，啊，这些 都会在当中，啊，让我们，啊，提醒跟，啊，然后在当中要紧的是总要信得过神，我们对人的怜悯都要信得过神，哦，信得过神，因为上帝这样说好，那就我们就信他，相信神会赐福给我们，相信神会认定我们，啊，来，啊啊，眷顾我们，哦，好，这是这三章里面呢我们看见的，哦，那今天还有一个要紧跟大家讲的话就是，啊，到这边我们就看到一个情境的，这些的 律法上的吩咐，啊，一开始是神借着摩西吩咐的，但是后面有一些摩西，啊，按着以色列人需要来吩咐以色列人，那神也同意在当时的世代这样做，哦，那我们基督徒也知道，啊，重要的就是，啊，看重，啊，这一切圣经所给我们的话，它的，啊，法则，它的用意是什么。好，大家有没有问题？
李哥，那个承继产业一定是男生嘛，如果他都生女生怎么办？他 就可以遭罪吗？以色列人有遭罪的吗？
啊，这个 在以色列的话，啊，这个在这个有没有那个摩西婚产业的时候，婚产业的时候在民数记的时候，啊，民数记当时在婚产业的时候，那么呢，那这个有讲到， 有讲到啊，有讲到这个马吉的啊，马吉的子孙呢啊，就西罗辉哈，西罗辉哈，因为他没有儿子，他生的都是女儿啊，所以当时呢啊，他跟摩西要婚产业，神也觉得他们是可以婚的，所以呢也答应给他们产业。但是呢给他们产业之后啊，为了因为他是属于这个啊马拿西的后代，马吉的祖孙，所以呢这个摩西就后来跟他们讲，因为他们婚的产业是从这个马拿西支派当中拿的，所以他们后来结婚的对象啊，要从这个马拿西支派，要从马拿西，这样就会把产业还留在这个支派上，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条例。那对以色列人后来他们有没有继续用这个条例或者立这个例子，应该是会有了，应该是会有，因为啊，他只要把产业继续留在那个支派，有先例可循。
最近我有个题外话，就是最近不是奥运刚结束嘛，然后我看一个新闻，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个人拿了一个奖牌，
是
金牌哦，但是他不能结婚，因为他的爸爸是犹太人，他的妈妈不是犹太人，然后他结婚他就不能在与以色列结婚，因为那不合犹太律法。
嗯，
那我好像记得牧师有说他们要皈依犹太人是要什么，又就是要信犹太教，然后他如果没有信犹太教，他要怎么样在以色列结婚？他们好像现在还是守那个，就是你怎样你的婚姻在犹太他们才会承认。
嗯，这个我没有研究，不过照律法的话啊，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在这个啊，照他们后来他们会有一些人，他们是非常强烈的啊要求啊，他们嫁娶都是要以色列人，要以色列人，所以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他就要啊归到以色列人，那么他的婚姻才在整个社群里面啊被认同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经文里面呢啊，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在一个属神的群体当中，那么我们在当中都有啊属这个群体的哪一个本分，这个本分就是要守住这个群体的圣洁，守住群体的圣洁。那因为啊，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或我们一个家在这个群体当中啊，事实上是啊，跟其他的属神的子民一起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在当中啊，要学习或者是要持守那一个、啊、圣洁啊。然后对于一些啊异教的啊风俗作为，我们总是要谨慎啊，不要让他啊跑进来。然后社会上的一些啊认定的不一定神喜悦的，我们也不能够去效法去跟着做、哦、然后在当中我们也看见啊，整段的啊这三章的经文里面，上帝看重的啊看重的是啊，我们不要被那些不好的抓住、哦、对人记恨也是一个不好、哦、不好。那么我们也在当中啊，也要能够放过啊，放过。然后啊，在当中呢啊，他一直强调啊，要信得过上帝，对人的怜悯啊，对人的怜悯啊。当我们有所得，我们就纪念到别人的啊，在当中的不足或者需要。那总是跟人在互动当中呢啊，多一些啊，多一些这个考量。人的怜悯，考量对人的一个怜悯，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过程当中要记得的。然后总不要忘记整个摩西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本分，本分。那这些都是我们在整个 神的话语当中要去写的，写的。所以律法的目的，律法的目的啊，是要我们在当中啊，能够将神对我们的恩惠借着我们能够分享。好，脸明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经文一直说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嘛，
是，
然后好几段都这样讲。
对，
所以以前在埃及他们常被欺压嘛，他在做奴仆一定被，所以他要他们纪念说你们也不可以欺，就是如果你们有余的，不要也不要像你以前在埃及地啊被埃及人欺负，
对，
有要提醒他们就对了。
对，
就是念这个意思。
对，当我们有权力的时候，要记得啊，权力是一个相对的，因为有权力一定有一个对象来显出我们的权力来，所以当我们一定是，如果一个人啊，你一个人聚山为王，下面没有一个兵的话，那无所谓啊，因为你一个人在那里都可以啊。但是只要有两个人以上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总要记得我们在那个权力的位置上，那么呢，我们总是要能够思想相对的另外一个在权力之下的位置，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提醒，当我们有权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相对的一方他们的体会感受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啊，我们自己的提醒，我们自己的提醒。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一个有权力的人拿到权力了，他能不能为老百姓思想？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啊要去思考的啊，就是在群体当中、关系当中。当我们是发号施令的人，那我们就要去思考那些接受我们命令的人是怎么样感受。好，谢谢，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思想，因为要常常能够以色列要常常纪念了以后，他们就对人有更多的怜悯，对人的怜悯，更多的怜悯会让我们不会骄傲。我一直强调圣经一直强调怜悯，就是不希望我们骄傲，不希望我们好像我可以帮助人啊，我很不错啊，我可以啊分享给别人啊，我很不错啊，我可以做什么，我很不错，这样我们会骄傲。但是呢啊，怜悯是说，哎，对方，我跟对方也一样啊，只是上帝对我的恩是这样啊，所以怜悯就不让我们产生那个骄傲自大的意念。所以怜悯的意思我多讲一点，就是甘心的意思。甘心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要能够甘心，不要说哎呀打了收了禾捆，然后一想到哎呀 有一些忘了收，那就觉得哎呀怎么会忘记呢，这个就没有失去怜悯了，就不甘心，律法说不可以回去拿，然后就又不回去拿，心里面又过不去，这样的话就很可惜了，这样的话本来是一个恩惠的事，蒙福的事，就变成不甘心了，不甘心就没有怜悯，所以想到怜悯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想做这个事就要甘心。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耶稣讲说你们做头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做仆人意思就是要怜悯人去服侍他，那么怜悯人就要甘心，就要甘心。好，很好，这很好的提醒，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摩西给以色列的吩咐里面，我们看见在40年的旷野之后，摩西更看见了你在人身上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使我们觉得被你所保护所尊重，你多么样的渴望你的儿女们 都能够在你的慈爱当中享受你一切的丰富。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借着摩西的经历与得着给以色列人的吩咐，我们也可以思想在社会当中总是会有许多的法则来使得社会可以运行，但总不要忘记这些法则的目的是要我们对人有更多的尊重对人有更多的怜悯，在社会上不仅有是非有公平但是也能够在当中总不忘能够尽我们的本分，也在当中对人更加的慷慨有恩。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三章的经文再次的赐给我们，让我们总是在你的所赐的福分当中纪念你所在意的在意你所在意的，让我们总知道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好。